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会议仅面向华富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华富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啊，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华富 AI 互联网传媒首席杨晓峰，很高兴为大家分享这个 aging 的对存储的一个影响。那么目前来看，我们怎么样看就是 aging 的对于存储的需求主要在哪个环节？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第一，在这一轮 aging 的变化里面，对于存储 CPU 它的需求分别是怎么样产生影响？那么从逻辑上来说 ，aging 的对存储的需求主要停留在 aging 的第一阶段。就我们如果把 aging 的分为两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理解为就是初步的决策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可以理解为执行阶段。那么举个例子来说，请帮我做一个 PPT。那么我们如果说，当然它来回有好几轮啊，那举个例子来说，请帮我做一个 PPT。那目前来看，其实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这第一大类就是他去让大模型帮忙推理出怎么样去生成一些命令行，这些命令行去驱动你的电脑去搜索一些内容，然后再做成 PPT。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 aging 的过程分为两块，一块是大模型的这个推理阶段，第二个大模型推理的这些代码去用 CPU 来执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aging 的最存储的需求主要体现在第一阶段。就大模型的一个推理阶段，可能包括什么大模型怎么样去控制浏览器，怎么样去在云端的 PPT 上面渲染等等。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它到底这里面对于存储的需求有多大？那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这里面其实消耗存储最大的一个节点就是在大模型的 preview 阶段，那么以及说在 preview 阶段它是怎么样的呢？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在 preview 阶段，它需要根据你用户输入的这个上下文，然后去进行 KV 值的计算，这里面就对存储产生了非常大的需求。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在行业的情况下，就是以前咱们输入的上下文是多长呢？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以前你输入的上下文就是你说请帮我做个什么 AI 行业的 PPT， 那以前就是问答型的时候，就可能你输入了100个字不到。他给你网上找个差不多10000字，找到了以后或者20000字，然后给你凑一篇文档结束了。那么这个过程中KV cache 的量大概是多少级别呢？如果说是10000字，它的 KV cache 量基本是在就是7个GB 左右。对，那么如果说你现在上下文比较长，你的 KV cache 值如果说在60万左右，你上下文输入是60万，你一般需要的 KV cache 量是490个GB 左右。你如果说是100万的 token， 那你就700个GB。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就是你其实上下文，特别长的时候，它的这个 KV cache 的量其实上的特别快。当然，大家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百万 token，KV cache 量就是700个GB 的。那你一般的这种 HBM 也就80个GB， 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这个也是正常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个 KV cache 的量是一个理论值，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买到这么多的 HBM， 所以说其实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理论上来说你从10000个 token 上升到100万 token， 你增加了100万 token， 那么你可能需要100倍的 HBM 或者来存储 KV cache， 但实际上呢，你那个10000字的时候需要7个GB， 你可能通过各种方法优化成1.8个GB， 那700个GB 你可能优化成一个180个GB。 怎么优化呢？就是相当于说大模型在推理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 KV cache， 你可以想办法去只要一些核心的 KV cache， 当然你可能什么 KV cache 都不要，那模型就推不出来了，但你可能要一部分，要个50，要个60等等，你的效果也依然也可能还可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aging 的推理过程中，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它在推理的 preview 阶段，它会因为上下文的爆发导致 KV cache 的量特别大，基本上就是 不做任何的优化，一万 token 可能是七个 GB， 那百万 token 就会七百多个 GB， 基本就是100倍。但是呢，你大家都有优化的手段，但优化以后你这个倍数也是没有变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什么说在这一轮的这个 aging 的变化里面，这个存储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因为它增加的量级太高了。而且在目前的背景下，说白了你没有办法拿到更多的 HBM， 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agent 它需要的这个存储的量特别大。当然它也区分云端 agent 或者 B 端 agent 和 C 端 agent。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我自己去个人用的，我就说请帮我整理的电脑，我电脑的文件，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它其实我个人的东西资料也不多，历史记录也不多，可能上下文顶多个三四十万，或者五六十万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未来这个活是给公司干的，那公司要分析一下，哎，最近的这个什么什么数据，可能要导入的数据量可能是百万的 token， 或者是千万个 token， 那这样干了个活 KV cache 量就爆发特别厉害了。所以说 agent 也不只说一定是什么普通的 agent， 有可能是个人 agent， 有可能是企业 agent， 那么那 KV cache 的量又上一个大台阶。那目前来看，行业里可能的观点就是什么呢，从企业 agent 到个人 agent， 它可能也是在百倍级别的上升。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从纯聊天到 agent， 你可能需要100倍或者几十倍的，因为你优化了一下。可能从这个个人 agent 又干到企业 agent， 你说上文又爆发了。说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让他帮我整理一个这个 AI 应用的 AR 数据，可能就是我自己电脑上就这么几个数据，但是公司的电脑上它的数据量可能是这个的好几倍。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未来 agent 它对存储的需求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就是 agent 从 chat 到 agent 它怎么样一个演变路径，第二个从个人 agent 到企业 agent 它怎么样演进，企业 agent 的占比高，它存储量就特别大。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大概能懂这个逻辑的，就是这个 agent 干的活越复杂，存储的需求越大。所以说在这一轮我们看到的算力结构，就比如说最近公布的 Rubin 的价格和 GB 的价格里面，其实增长最快的最大的量的就是存储。那么这里面它的涨的价里面，其实涨的最多的是什么？ DRAM 又有价格的上升，又有量的上升， HBM 是主要是价格的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想象一下，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这个 KV cache 量太大，你放 HBM 又放不下，你理性的选择是什么呢？理性的选择就是这样，先搞一个 HBM， 然后呢再搞个不够用了，再搞个这可能是10倍到20倍的 DRAM， 然后呢 DRAM 也不够了，再搞个几十倍的 NAND， 这样下挂。所以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你产生大量的 KV cache 的时候，一开始是使用 HBM 的，但是你的量特别特别大，哎，它就下挂到放到 DRAM 上面去了，哎， DRAM 可能用着用着也充满了，哎，再给你放到这个 NAND 上去。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这一轮为什么说像 Rubin 这些这个架构里面这个 HBM DRAM 反而增长更多呢？说白了就是 HBM 产能有限，你只能涨价，而 DRAM 呢可能产能还多一点，还能涨价，还能涨量，甚至说第一次出现了 NAND 这样的情况。对，所以本质上就是 agent 对于上下文的量太大了，从问答的 chat 到 agent 增加了一倍，又从是增加了可能百倍左右，又从这个个人 agent 到企业 agent 就是几十倍。所以说整个过程其实增长是特别特快的。那么这里面，所以说取决于 agent 的渗透率，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 cloud 的 agent 的渗透多快，那么这个存储的需求就多大。对，这是第一方面。那么这是从刚需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也不够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怎么样看这个，就是这个长期和过程。就说白了，就是在目前大家都发现的，如果 agent 继续发展下去， HBM DRAM 这个需求一定是爆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的决策不一样，像美光就是无脑扩光，因为对他而言他份额是最低的，那肯定是疯狂扩抢份额。所以说别人都还在新建厂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搞收购了。因为新建厂房是2008年才能放量，你要是这个收购厂房，你27年就能放量。所以这是美光的扩产那么另外一个扩产比较积极的是谁呢？是三星。所以目前来看，三星这边为什么扩产积极呢？ 因为它的份额也不是第一的。然后目前聊下来是这样的，它在上游设备的采购量可能比肩台积电，对，就相当于说这个从应用材料这种设备厂商那里了解到，三星的量级可能跟台积电差不多。那你想象一下，就是三星买过来都是设备搞存储的，啊，台积电买过来都是搞先进制程的，对，所以说，这个量级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后面28年估计它的 HBM 量也会上一个台阶。那么，这个海力士是怎么样的呢？海力士最激进，最谨慎，你不签长协，他就不一定给你放量，所以最近聊下来，可能说他想签5年长协，又要量的表证，又要一定的价格的上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而且违约的金特别高，基本上不能违约。以前就是你签了这个长协，你少买点也无所谓，但是现在不太行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行业其实就至少在未来五年内，需求依然会非常旺盛。因为你刚才我们说的上下文，它我们刚才说的是静态的，从 chat 到 agent 到白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干的活越来越牛逼了，读的历史记录越来越多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说这个过程中长协能够保证未来 agent 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存储公司又有量的上升，又有价格的上升，对，所以说其实目前来看，美光扩产最激进，然后是三星，然后那个海力士要签五年，只要海力士签了，那么其他家估计也会跟着签，对，所以说这个是就相当于说大厂肯定也是签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些ASIC 厂商或者云厂商为什么愿意签这个？说白了他们也不傻，他们愿意签说白了就是需求也比较大，如果他们自己觉得需求不大，他也没必要去签，因为毕竟不买了最后还有违约的钱，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是说长协一定是必然趋势，在目前的背景下，而且在目前供需错配的情况下，为什么说供需错配呢？刚才介绍了对 ASIC 对存储需求那么大，但是供给量又没有那么大，这种错配情况下价格理论上一直会上升的，所以说对于这些巨头而言，肯定是希望有一部分是长协，有一部分呢，放出来能赚一些市场波动的钱，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说目前来看，未来3到5年内又有量的上升，又有价格的上升，对，然后量的上升呢，基本就是一定要在9月之前扩产，28年才能跟得上，9月之前没扩产，28年也跟不上，对，所以说长协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需求背景下。长协奠定了未来的一个成长属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存储有可能从周期性行业走向成长行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白了就是如果未来五年价格上升，利润上升，那利润一直在增加，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还是一个周期性行业呢？明显它已经开始走向一个成长性行业了。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目前来看，以前可能是因为消费电子它可能或者说销量有波动和下降，但现在来看你干的活越来越牛逼，上下端越来越高，理论上你的 HBM 需求是持续上扬的，这个周期性就在减弱，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看，我们会觉得说慢慢的市场可能意识到AI 对于存储的需求它不是那种周期性的需求，它可能是一个长期需求，因为你现在干个活给你历史记录导个10万20万，以后你干的活要求高了，一个公司的数据可能100万或者多少万，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需求肯定会上升的，所以说在目前的背景上，我们就是说无论从需求端还是长协端，存储很可能走向这个从周期走向这个成长，如果真的走向成长，那么这些公司可能都要开始按 PE 估值了，就像当时英伟达 GPU 刚刚火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也觉得啊，这个是卖货的一次性就是这周期性行业，实际上但是后来英伟达也稳赚了20多倍的 PE，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就说这些存储公司啊，明年都是6-7倍左右，那目前来看估值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的空间的。另外一点呢，什么像海力士这些龙头公司，现在美光在美国就在美股估值是还可以的，那这些公司在美股一上市，像还有这个凯霞这些一上市，那估值肯定会上一个台阶，所以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觉得说 ASIC 的爆发里面需求最大的就是存储，存储又有长协，那以后弹性就比较大了，所以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的原厂是值得关注的，海力士、三星、美光，可能还加一闪迪等等。那国内的话，可能就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存储的汇报，谢谢各位领导。